无论你怎样能言善辩，巧舌如簧，面对100多个藏人的自焚，你也不能说中共当局的西藏政策是成功的。那些涉藏的中共官员、学者，只要他们还良心未泯，面对当前西藏的现状，他们不能不感到不安，不能不感到焦虑。其中必定会有一些人力图公开讲出他们的不同意见，他们需要表明他们并不认同当局的做法，他们希望当局改弦更张，他们也许知道他们无力改变现状，但是他们至少想表明，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我们和他们还不一样。不久前，香港的亚洲周刊发表了一篇专访，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维教授主张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这篇专访很值得认真解读。不错，靳维教授有很多观点和当局的说法一样，这不新鲜。新鲜的是，靳维教授也有很多观点和当局的说法不一样。不错，靳维教授那些和当局说法不一样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但我们更需要考察的是他的那些观点和当局的说法有多大的距离。靳维教授主张当局和达赖喇嘛谈判，这总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正是达赖喇嘛一贯的主张。毕竟主张谈判总比反对谈判好。靳维教授说，根据他在西藏历次考察所知，普通民众说的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话是，今生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我们知道，在高压维稳下的藏人区，说共产党不好是有风险的，说达赖喇嘛好也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的推断，这句话的前一半很可能有水分，后一半则是实打实。中共当局总是夸耀他在藏区的经济建设上做出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使藏人的物质生活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改善，以此来证明他的政策有多么成功，藏人过得有多么幸福。但是靳维教授告诉人们，共产党在经济建设和物质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给予的财富和帮助再多，也不可能抹杀达赖喇嘛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更不可能改变藏族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依赖。再联系到靳维教授讲的藏人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今生的民族特性，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只要当局还在把达赖喇嘛妖魔化，不准藏人崇拜达赖喇嘛，不准达赖喇嘛回到自己的家乡，那无论他在发展经济和改善藏人物质生活上做了多少好事，也无论他恢复兴建了多少寺院，都不足以抵消他在敌视蔑视藏人心目中的神圣，从而践踏藏人宗教信仰，侵犯藏人精神生活上所犯下的罪过。对一个重精神重来世的民族来说，当他们的精神被剥夺，来世被侵犯，他们的生活就决然谈不上幸福。靳维教授说，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14世达赖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传佛教的移归转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目前的局势将出现双胞胎达赖喇嘛，也就是在海外和国内各认定一个灵童，导致问题更为复杂，对藏区的稳定和安全影响甚大。如果达赖喇嘛僵局得到破解，应争取让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产生于国内。虽然我们可以用金瓶撤迁来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但是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 双胞胎翻盘的尴尬局面应当尽力避免。晋维教授主张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那无非是当局历来的如意算盘，而他所说的用金瓶撤签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也无非是当局一项的策略，无需多论。值得关注的是，晋维教授还讲了一句话，晋维教授说，但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这句话非常重要。历史上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不是观点的问题。凡是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确有此事。长期以来，中共当局编造谎言，混淆视听，硬说什么在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上，金瓶撤签是必须的程序。中央政府拥有最高的权威，从来没有上一世达赖认定下一世达赖的做法。但是我们只要记得，在历史上也有过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上面中共这些说法的谬误就昭然若揭。结论很清楚，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纯属宗教事务，容不得世俗政府插手，达赖喇嘛完全有权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其他任何方面，在撇开达赖喇嘛的情况下指认所谓转世灵童都是非法的、无效的。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就没有经过什么金瓶撤签，他的接班人自然更不需要。重要的是，一旦世人都了解到达赖喇嘛转世是人家达赖喇嘛自己的事，和世俗政府，尤其是和一个无神论政府毫不相干，那么中共当局试图制造两个达赖喇嘛的计划就彻底破产了。晋维教授讲话的这一层意义，我以为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注意。